第五十三章，初期的誓师。各支派在迦南安居下来之后，没有一鼓作气的完成征服那地的工作。他们既对已得到的地区感到知足，于是战役消沉，战争就停止了。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在耶和华方面，他早已信实的履行了他向以色列人所发的应许。约书亚已经击破迦南人的势力，并已将地封给各支派为业，所剩下的是要他们依靠上帝的帮助去完成驱逐那地居民的工作，但这一点他们却没有办到。他们竟与迦南人立约，因而直接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如此他们就没有履行上帝应许他们承受迦南地为业所附带的条件。从起初上帝在西乃山向他们说话时起，他就常常警告他们不可敬拜偶像。在颁布律法之后，他曾立时差遣摩西传给他们关于迦南诸国的信息，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上帝又应许他们，只要他们一直顺从他，他就必在他们面前制服他们的仇敌。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后来摩西在未死之前，曾以最严肃的方式重述了这些指示，约书亚也是如此。上帝把他的子民安置在迦南地，是要他们做中流砥柱，使罪恶的狂澜不至于泛滥于全世界。以色列人若能忠于上帝，他必使他们一直上进，胜而又胜。他要将一些比迦南人更大更强的国民交在他们的手中，那应许乃是：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诫命，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更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可惜他们不顾自己光明的前途，反而拣选了安逸与放任之路，坐失征服全地的机会，以致这些拜偶像之国所剩下的百姓成了他们多少世代的祸害，正如先知所说的，做了他们眼中的刺和肋下的荆棘。以色列人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他们与迦南人通婚，拜偶像之风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全地。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那地就被血污秽了。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在那些曾经领受约书亚训诲的一代尚未过去之前，拜偶像的风气还不十分猖獗，可惜做父母的已经为儿女开了背道之门。那些初征服迦南地的人并没有注意耶和华的禁令，如此就撒下了罪恶的种子，在这以后的世代中不断地结出苦毒的果子来。以前希伯来人的淳朴习惯令他们身体强壮， 即使他们与异邦人结交之后，他们就被引诱放纵食欲，养成恶习，以致体力渐渐衰退，心智和道德的力量也渐渐软弱了。以色列人因犯罪而与上帝隔绝，于是他的能力便离开了他们，他们就再也不能得胜他们的仇敌，这样那原可以靠着上帝去制服的列国反而来管辖他们了。以色列人背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他曾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所以耶和华离开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然而他并没有全然的弃绝他的子民，以色列中总有少数忠于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就时时兴起忠心和勇敢的人来革除拜偶像的恶习，并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但当拯救者去世，百姓的治理松弛之后，他们又渐渐回去敬拜偶像了，这样被盗与受罚、认罪与蒙救的故事反复的重演了多年。米索波大米王、摩押王以及有非利士人和西西拉所率领之迦南的夏所人先后压迫了以色列人，俄陀涅、以户、山加、底波拉和巴拉也先后兴起拯救了自己的同胞，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这事以前，压迫者的手压在约旦河东的支派并不很重，但这次他们乃是最先受祸患的。迦南南部的亚玛利人和东部以及沙漠外的米甸人一向是以色列人的死敌，在摩西的日子，米甸人几乎一度被以色列人所灭绝，但自那时以来，他们又渐渐强大起来了。他们久欲复仇，如今上帝保护的手既从以色列收回，他们的机会就到了。不但约旦河东的各支派，连迦南全地都遭了他们的破坏。这些住在沙漠中极凶狠的野蛮人，像蝗虫那样多，带着牛群羊群蜂拥而来，像灭人的瘟疫一样，从约旦河直到非利士平原，散布在全地之上。他们在庄稼出熟的时候就来，一直住到摘完了最后的果子为止，掠取地里一切的土产，并抢夺虐待当地的居民，以后又回到沙漠去。因此那些住在乡村的以色列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家，去密集在有墙的城邑中，藏到堡垒里，甚至逃到山洞或山间的岩石中躲避米甸人。这压迫继续达七年之久，以后百姓在他们的苦难之中听了耶和华的责备，就承认了他们的罪，上帝就又为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约阿施的儿子，他们这一族人并没有什么领导的地位，但约阿施的一家却以勇敢和正直著称。关于他的众子有话说，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约阿施的众子都已在抵抗米甸人的战役中阵亡了，只剩下一个基甸，而基甸的民望已为侵略者所恐惧。有一天，基甸正在打麦的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他，要他去拯救他的百姓。那时基甸藏了一点麦子，并不敢到禾场上去打，放在靠近酒榨的一个地方打麦子，因为那时还不是葡萄成熟的时候，所以葡萄园不为敌人所注意。当基甸在暗暗的安静劳作时，他想到以色列人目前的境况，就不胜悲愁，并考虑着如何可以使他的同胞挣脱压迫者的重轭。忽然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用以下的话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便回答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天上的使者回答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要求一个证据，证明如今向他说话的就是过去为以色列施行大事的立约的使者。古时上帝的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时，曾留在他那里受他招待。如今基甸也恳切地留上帝的使者做他的宾客，于是他急忙到帐篷里，从他剩下的一点食物中拿一只山羊羔和一些无酵饼来，献在使者的面前。但天使吩咐他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基甸就这样行了。于是上帝照着基甸的心愿给他显了一个神迹，天使用他手中的杖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基甸所献的礼物，天使就不见了。基甸的父亲约阿施曾在被盗的事上与他的同胞有份，并曾在他所住的地方俄弗拉为巴利筑了一座大坛，那城的人就在这里敬拜巴利。基甸奉命去拆毁这坛，非要在天使用火燃烧他祭物的磐石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那里献燔祭与耶和华。献祭给上帝的工作原来是指定由祭司担任的，而且必须在示罗的祭坛上举行，但那设立遗文奉献礼而又是一切祭物所预表的主，有权柄改变自己所定的条例。以色列人蒙拯救之前，必须先对巴利的敬拜发出严重的抗议。基甸在出去与他百姓的仇敌作战之前，必须先向崇拜偶像之风宣战。基甸忠心地履行了上帝的指示，他知道若是明明去行，就必惹起众人的反对，所以他只能暗暗去做。他既有仆人帮助，就在一夜之间把坛拆完了。第二天早晨，当俄弗拉的居民来敬拜巴利时，他们看见这事就大大发怒。若不是约阿施出来为他儿子辩护，他已经知道天使显现的事，他们就把基甸治死了。约阿施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如果巴利不能保护自己的坛，他怎能保护敬拜他的人呢？于是众人不再想用粗暴的手段对待基甸了，而且当基甸吹角备战的时候，俄弗拉人首先响应出来，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他以后又传信给他的本族马拿西以及亚瑟人、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大家都应召出来了。基甸在没有得到更明确的凭据使他确知这是上帝呼召他从事的工作，确知上帝必与他同在之前，他不敢率领这一支军队。他祈求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到了早晨，果然羊毛是湿的，别的地方都是干的。但现在又有怀疑了，因为羊毛本身有吸收湿气的作用，所以他认为这试验或许不甚可靠，因此他求耶和华不要因他的过分慎重而向他发怒。他求上帝将先前的征兆倒证一次，他的要求也蒙允准了。基甸既得了这样的鼓励，就带着他的军队去侵略者作战。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基甸所带领的全军只有32000人，但正当他面临强大的敌军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那些不愿应付危险和艰难的人，以及那些被属世的利益所引诱以致离开上帝工作的人，必不会增加以色列军队的力量，他们的参加只能使力量削弱。以色列中向来就有一条律法，在他们将要上阵作战之前，必须在全营宣布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正往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正往别人去用。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正往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基甸因为自己的人数与仇敌的人数比较起来已经众寡悬殊，所以没有照平常的习惯宣告以上的话，如今又宣布他的人数过多，这就使他不禁大为惊奇。耶和华看出百姓还存有骄傲和不信的心，他们当初听了基甸动人的号召就愿意前来入伍，但他们一看到米甸人的大军时，许多人就胆战心惊了。可是如果以色列人得胜的话，这样的人就会把胜利归功自己，而不把荣耀归给上帝呢。基甸听从了耶和华的指示，但他以沉重忧郁的心情看着22000人，就是他全军的2/3以上的人回家去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于是基甸带他们下到水旁，好像是立时就要上阵去仇敌作战似的。有少数的人匆匆忙忙地捧一点水在手中，边走边舔，但几乎全数的人都不慌不忙地跪下喝水。10000人之中，只有300人是用手捧水的，而且只有这300人蒙选，其余的人则都被遣散回家去了。人的品格往往是在最简单的事情上受到试验的。在危机四伏之际，凡只顾满足自己需求的人，是不能在紧急的时候负什么责任的。耶和华在他的工作上没有地位留给闲懒怠惰和纵情任性的人，主所拣选的是少数不愿耽顾自己需要而放弃本分的人。这300个人不但具有勇敢和自制的精神，同时也是大有信心的人，他们没有因拜偶像而污秽自己。上帝能指引这样的人，并用他们去成就拯救以色列人的工作。成功不在乎人数的多少，上帝能用少数人施行拯救，像用多数人一样。上帝在侍奉他的人身上所得的荣耀，不一定在乎他们的人数，而是在乎他们的品格。这时以色列人在山上扎营，俯瞰着山下平原上侵略者的营盘。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想起明天的交战，便胆战心惊起来了。但耶和华在夜间向他说话，吩咐他带着仆人普拉下到米甸人的营里去，并暗示他说，在那里他必能听到一些足以鼓励他的事。基甸去了，既到了那里，他在黑暗寂静之中等候着，结果听见一个米甸的兵向他同伴讲述自己的梦，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他同伴回答的话，使那在暗中的听者非常兴奋。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上帝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看出这正是上帝的声音，借着两个外来的米甸人向他说话。他便回到手下的300人那里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上帝把进攻的方策指示基甸，他便立时去执行了。他把300人分作3队，个人拿一只号角和一个火把藏在空瓶里。这300人的布置像是从各方面去攻击米甸营一样。在万籁无声的深夜，基甸的战号一发声，那300人就都吹起号角来，于是大家打开空瓶，火把光如白昼，他们一齐冲向仇敌，大声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正在熟睡的军队忽然被惊醒了，只看见各方面有火把发出熊熊的火光，又听见各方面有号角的大声和袭营者的呼喊。米甸人以为自己已经落在锐不可当的军队包围之中，不禁惶恐万状。他们只顾惊呼逃命，遇见自己的人以为都是敌人，这样就自相残杀起来了。当胜利的消息传开之后，那些曾经退伍回家的千万以色列人便都出来追击那些逃命的敌人。那时米甸人向约旦河逃窜，想要过河返回他们自己的故土。基甸打发人到以法莲支派那里，号召他们在约旦河南部的渡口截击米甸逃亡的人。同时基甸和他的300人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他过了约旦河，竭力追那些已经渡了河的敌人。那带领全军的两个王西巴和撒姆拿和跟随他们的15000军队终于被基甸追上了。他们的全军四散，他们自己则被基甸捉住击杀了。侵略军在这一次非常的失败中被杀了至少有12万人。米甸人的势力从此击破，永不能再向以色列人挑衅。这信息很快的传到远近各地，说以色列人的上帝又为他们的子民作战了。当四围的列国听见上帝用何等简易的方法制服了那勇敢好战的民族时，他们的惊惶惧怕的确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上帝所拣选来击溃米甸人的领袖，原来在以色列人中并没有特殊的地位，他既不是一个首领，又不是一个祭司或利未人，他自称在他父家是最小的，但是上帝看出他是一个勇敢正直的人，他不愿依靠自己，只愿随从耶和华的引领。上帝不一定要用大有才干的人来进行他的工作，却要拣选一些最能受他使用的人，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些感觉自己无能而愿意依靠上帝为他们的领袖和能力的人，就是最能蒙上帝任用的人。他要他们的软弱与他的力量联合，借以使他们成为强壮。他要他们的无知与他的智慧联合，借以使他们成为聪明。上帝的百姓若能存着真正谦卑的精神，他就必为他们成就更多的事。可惜很少人能受重大的委托或得到显著的胜利而不致自恃自负，忘记了他们依靠的乃是上帝。为此，每当耶和华拣选人从事他的工作时，往往要放过一般世人所视为伟大多才聪明的人，因为这些人常骄傲自满，并认为自己有办法而不需要向上帝求什么指导。约书亚的军队环绕耶利哥，和基甸的一小队人围攻米甸营时，只用吹角这一个简单的行动，靠着上帝的能力就足以击败他仇敌的大军。从古以来，人所能设计的最完善制度，若离了上帝的能力和智慧，就必失败。依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方法，但只要是出于上帝的指示，并由人凭着谦卑和信心去做，就必成功。在基督徒属灵的征战上，人必须依靠上帝并顺从他的旨意，正如基甸和约书亚在他们与迦南人的战争上一样。上帝为要引领以色列人信靠他，在各样危难之中以信心寻求他的帮助，曾多次为以色列人显示他的大能。他今日照样愿意与他的子民通力合作，并借着他软弱的器皿成就大事。全天庭正等待着我们去求上帝的智慧和能力。上帝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基甸追击国家的敌人回来之后，谁知反而遇到自己同胞的申斥和谴责。当以色列人响应基甸的号召出来抵抗米甸人的时候，以法莲支派却退缩不前。他们看这事太危险了，而基甸既没有给他们特别的招请，他们就以此为借口，没有出来与他们的弟兄联合作战。但当以色列人胜利的消息传到他们耳中时，他们又因自己未曾参与而起了嫉妒的心。在米甸人败北之后， 以法莲人曾照着基甸的指示守住了约旦河的渡口，拦阻住了敌人的退路，因此他们杀了许多仇敌，其中有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这样以法莲人继续作战，帮助完成了这一次的胜利。虽然如此，他们又嫉妒又发怒，好像基甸是凭自己的意志行事似的。他们没有分辨出在以色列人的胜利中有上帝的帮助，他们没有感戴他拯救他们的能力和慈爱，这正足以显明他们本来就不配被选作上帝特别的器皿。当他们带着战利品回来时，就愤然的斥责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基甸回答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上帝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嫉妒心本来很容易引起纷争，终于造成分裂和流血的事，但是基甸谦恭虚怀的回答消除了以法莲人的怒气，他们就平平安安回家去了。就原则而论，基甸是坚定而不妥协的，就战争而论，他是大能的勇士，但他显示的谦恭有礼的精神乃是人间所罕见的。以色列人感激基甸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就要立他做王，使他的子孙也可以继承王位。他们的这个建议是直接违反神权政治之原则的，因为上帝是以色列的王，若是把一个人放在王位上，这就表明他们已经拒绝了上帝的王权。基甸看清楚这一点，他的回答显明他的动机是何等真诚，何等高尚。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可惜基甸竟陷于另一个错误之中，以致祸患临到他的家和全以色列。在每一次大战争之后松弛的时期中，往往比战争时期的危险更大。基甸所遇见的正是这一种危险。这时他感到不胜烦躁，以前他曾满意于履行上帝所给他的指示，但如今他没有等待上帝的引领，就开始为自己打算了。每当上帝的军队得到显著胜利的时候，撒旦就必加倍的努力摧毁上帝的工作。他就是这样将种种念头和计划暗示给基甸，借以使以色列人陷入歧途。基甸因为曾奉命在天使向他显现的磐石上献过祭物，所以他便认为自己已被委派充任祭司的职任了。他没有等待上帝的许可，便擅自决定要预备一个合适的地方，并建立一个敬拜的系统，像在圣所里举行的一样。他既博得众人的爱戴，就不难实行他的计划。他一提出要求，众人就把从米甸人身上夺来的金耳环都给了他，也搜集了许多其他珍贵的物件，连同基甸首领所穿戴的华贵衣饰给了他，作为他的一份掠物。基甸既得了这些财物，他便仿照大祭司所穿戴的礼服，做了一件以弗德和一个胸牌。他这种举动不但使得自己和他全家犯了罪，照样也使以色列人陷入网罗。这未蒙上帝许可的敬拜，终于使许多百姓完全忘记上帝，而去侍奉偶像。即使基甸死后，大多数的人，连他家中的人在内，都一同离道叛教了。那曾一度推翻偶像的领袖，后来竟使百姓离弃了上帝。很少人能看出自己言行的影响能达多么远。父母的错误往往会在子子孙孙身上产生很可怕的结果，即使本人死后或犹未止。每一个人都在别人身上产生了影响，而且将来必要为那影响的后果负责。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有一种感染的能力，而且只有到了永恒的将来，才能显明我们今生生活的影响。我们的言行所留下的印象，必要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或造福或造祸的作用。 想到这里，我们便看出人生是多么严肃而可畏的了。我们要在谦卑祈祷中亲近上帝，求他照着他自己的智慧引导我们。居最高职位的人还是可能引领他人陷入歧途的，最智慧的人也难免铸成大错，最强壮的人也可能失足跌倒。我们必须有那从上头来的光不断地照在我们的路上。我们唯一的安全在乎把我们的前途无条件地交给那吩咐人说，跟从我的主。基甸死后，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他们忘了他们的世事和救星基甸所给他们的帮助，竟立他庶出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王。他为要维持自己的势力，就把基甸70个亲生的儿子都杀了，只剩下一个。当世人放弃敬畏上帝的心时，他们不久就必离弃诚实和正直的道。人若对耶和华的怜爱存有感激的心，他们也必感激那些像基甸一样蒙主使用为他子民造福的人。以色列人对基甸全家的残酷行为，足以说明从这一般对上帝这么忘恩负义的百姓手中，不能希望什么好的待遇。亚比米勒死后，在一些敬畏耶和华之士师的治理之下，暂时遏制了拜偶像的风气，但不久百姓又随从四围异邦人的恶习了。在北部的支派中，有许多人敬拜亚兰和西顿的神，西南部的人拜非利士人的偶像，东部有摩押和亚门的神，使以色列人的心背弃他们列祖的上帝。他们的背道很迅速地招致了刑罚。亚门人制服了东部的支派，继而过了约旦河，侵入犹大和以法莲之地。西部则有非利士人从海边的平原上来，到处烧杀劫掠。以色列人似乎又被委屈于残酷敌人的势力之下了。于是百姓再呼求他们所背弃、所侮辱之主的帮助。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上帝，去侍奉朱巴利。但忧伤并不能产生出真正的悔改。以色列人的哀痛是因为犯罪所招致的痛苦，而不是因自己违反上帝的圣律法，使上帝遭了羞辱。真悔改不仅是为罪忧愁，乃是要决心离弃罪恶。耶和华借着他的一个先知回答他们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这严肃而可怕的话使我们想到一幅将来的景象，最后审判的大日，就是那拒绝上帝慈爱和轻视上帝恩典之人必要亲身站在他审判台前的景象。那时凡把上帝所赐的光阴、金钱或才能用来侍奉世界之神的人，要在他面前交代。他们已经离弃了他们忠实仁爱的良友基督，去追求属世的享乐安逸。他们固然有时候也想要归向上帝，可是世俗及其渔网和欺骗的事吸住了他们的心。无价值的娱乐、骄人的服装、恣意的放纵食欲，这一切已使他们心里刚硬，理智麻木了，以致他们听不见真理的告诫，而轻视了自己的本分。凡是有永恒价值的事都被他们忽视了，直到他们丧尽了为主牺牲的一切心愿，一点没有想到主为人类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但是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所种的是什么，所收的也必是什么。耶和华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 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你们必吃自洁的果子，充满自赦的计谋。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这时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自卑，他们就除掉他们心中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爱心就为他们担忧，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大哉，我们上帝恒久忍耐的慈爱，当他的子民除掉那使他掩面的罪恶时，他就听他们的祷告，立时下手为他们行事了。上帝为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就是基列人耶夫他，他与亚门人征战，结果很成功的摧毁了他们的势力。这一次以色列人虽受仇敌的压迫既有18年之久，可是他们又忘记了由受苦所得的教训。当百姓又走上邪恶的道路时，耶和华就让他们为劲敌非利士人所压迫。他们多年以来遭这个残酷好战之民族不断的蹂躏，有时完全被他们征服了。过去他们曾与这些拜偶像之人相掺杂，在宴乐和敬拜上与他们联合，直到他们在精神和爱好上完全与他们同化了。随后这些自称为以色列人朋友的倒变成了他们的死敌，用各种方法来毁灭他们了。基督往往像以色列人一样，为了要得不敬虔之人的友谊，就甘受世俗之人的影响，依着世人的思想原则和风俗习惯行事。但他终究必要发现，这些口头上的朋友乃是最危险的仇敌。圣经明明教训我们，上帝的百姓和世俗之间是不能协调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的救主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撒旦常借着不敬虔的人在假装的友谊之下工作，来引诱上帝的百姓，陷他们在罪恶之中，使他们与上帝隔绝。即使他们离开了他们的保障之后，他就引领他的使者转过来反对他们，设法把他们消灭。